孩子，你看，
山外天圆。
山外天圆，我不知道怎么讲。
人生荒野，像疲倦的鸟飞翔，却找不到方向。
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来到山外天元，我是朱文蒙。
我是陆佳，大家好。
哎，陆佳，你这个查这个罗马书六章啊，查到目前为止你是越查越清楚还是越查越糊涂呢？
嗯，清楚是清楚，那个有些点上其实更加强。
哦，更加强。
可能就是这几个知道吧，嗯，知道怎么看自己。
这个圣经也是这样，它会不断替我们加强。你看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那个登山宝训，你得先知道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你们是世上的盐，你们是灯台上的灯，你们是照在山上的城。你还得先知道什么？天国是你们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是神的儿子，这诸般的事情。然后他就说了，你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啊。当他讲完这一些事情的时候，当他把这个道理讲给我们听了之后呢，他就会给我们一些所谓的不要，或者说你们要小心，对不对？你施舍的时候不要怎么做，你祷告的时候不要怎么做。
嗯，
那这个罗马书也是一样，他把这个大架子，我们上次讲的像这个世界历史一样，这个大架子，我们受洗所得到的这个身份地位以及这个洗礼啊，若是真明白它啊，会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结果？这些都从学理上啊，给我们讲的清清楚楚之后，他在十一章十二节，他就用了四个字，哪四个字啊？
四个字吧。
对，
所以不要，
所以不要，跟所以是不一样的，所以不要跟不要也是不一样的，嗯。嗯，因为不要是什么意思啊？
告诉你的，对，
告诉你不要这样做啊。
嗯。
和不可是一样的啊，不可呢口气再重一点。嗯，哎，这个蒙哥举不出什么好例子来。我假如走在街上，我这个需要找地方方便啊，越来越急，我可不可以跟自己说不要？
随便，
不是，不要解决，放在肚子里没关系，可不可以这样继续讲下去？
哎，不行，实在不行，
不行，
要有目标性的找厕所。
对，你不可能不找厕所的，对不对？
嗯。
你总得有个原因，那个所以你就可以不要了啊。比如说我尿道发炎，我老觉得我要上厕所，那这时候我就要告诉自己了，我刚刚才上个厕所，是不是？然后你现在尿道发炎，所以你虽然觉得你要上厕所呢，其实你不上厕所是没关系的。
嗯，
哎，这蒙哥讲到这种例子，好像哎，你们在国内教会里面听得见听不见了？
嗯，肯定不行吧？
撒尿的比喻。可是你要讲切身的事情总是这些东西了，你说我肚子很饿很饿很饿的，你可不可以跟自己说不要吃？你不行啊，你总得有个原因，而且那个原因是一个有效的原因，
嗯，
不然这就是空谈了。所以不要这四个字你千万不要把它分开来，嗯，要是没有从第一节六章第一节讲到十一节啊，他一开头他就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这句话有没有意义？没有意义的。
嗯，这段啊稍微有点扯开了，这段给我的另外一个启发就是，
嗯，
就是基督为我们做的，不能说欣赏吧，就是他做的实在是太好了，
嗯，
太完美了，我们当看自己了，看对了。
嗯，像你这样讲到就中规中矩。 没有什么撒尿啊之类的事情在里面。那这个十二节实际上是针对着第一节讲的，这样怎么说呢？我们可以仍在最终叫恩典显多吗？
嗯，所以不要。
哎，他不是说可不可以，他是说我们有一个权柄，已经不要容罪在我们必死的身上做王了。
嗯
啊，这个罪跟我们已经没有关系了，这个叫做不要、嗯、啊。你怎么可以说罪跟你没关系？你不是还是同样一个人呢？经过洗礼之后，你明白了这个洗礼的功用，你明白你与基督已经在死的形状上联合，一同埋葬。那这时候，罪呀、啊，就像你前一次讲的这个很生动的话，对不对？也是很多传道人在讲的，你不欠他的啦。所以不要怎么呢？嗯，这和我们现在的教导又不太一样啊。在上一次我们讲说，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不是向罪看罪是死的，是当罪在你面前的时候，你要看自己是死的。
嗯，
他要怎么引诱你，他要怎么来找你麻烦，你拿他没办法。可是呢，你拿自己应当有办法，因为你知道你已经死了。
对。
哎，在罪的面前你要看自己是死的。
现在人好像觉得自己思路很活，资讯这么发达，学习不定在学，觉得自己很活跃啊。如果自己一滩死水那样，觉得自己好像白活了。
也，我们就是什么都会，就是不会死啊。但人当然既然活着当然不会死，你唯一的死法是什么？与基督同死嘛。
呀，有一种人本思想啊，就是你越是要发挥自己里面的这种追逐梦想啊，对啊，嗯，
我们逗小孩就会这样子了嘛。小孩一直讲话讲太多了，你就跟他讲说，我们现在来玩一个游戏，不说话好不好？玩不了多久，他又开始说话了，对不对？
嗯，
就我们就是不会死。首先你要知道说，在罪的面前，你要看自己是死的。而不是像我们平常讲的很简单，这三个字就是胜过罪。胜过罪是怎么胜过的？所谓胜过罪，第一步是罪拿你没办法。
嗯，
那罪怎么样才会拿一个人没办法？除非这个人是个死人吗？他就拿你没办法。那你到底死了没有？你自己要决定啊。
是是是，
你不要受了洗还不知道自己是已经死了。那到了这里，他所讲的是值得拿出来比一比的。就是十二节和十一节所说的这两件事情肯定是对等的话，但是它还是有点不一样的角度。十一节说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十二节说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。这两句话有什么不同？
你们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
嗯，
这个不要容罪，
对，
就这个好像还是自己可以做主的吧。
哦，那当然了，
嗯，自己可以选择的，这个神学化的是说自己的自由意志是可以决定。
但是你要这么讲就有点危险了，你的自由意志是可以决定你要不要犯罪。
那这个自由意志算是看自己是活着呢还是死的？
那就是了，因为圣经里面讲了这个人啊，这亚当犯罪以后，我们的自由意志都是在罪里面行事的，对不对？根本就不自由吧？
对，不自由。
所以严格的说，这样的传福音真的是不太妥当啊。那这四个字也不是圣经里的字，凡是不是圣经里的字呢，撒旦拿你很有办法。所以还是守住圣经的这个说法，对吧？那现在我们看到一个情况，一个叫做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这个时候你好像罪是在你的对面。我们一再的讲，罪假如是一个活生生的大狮子，或者是一个这个，哦，我知道了，熊啊，啊，这美国人真的是这么讲的。他说熊啊，那个会吃人的那种大熊啊，他不要吃死人的。
对，他不吃死人。
哎，所以他们有的人就说，你碰到熊的时候，你就装死，他在身上，他在你身上闻闻，他就走了。
是
真是假我不知道，我也没有兴趣去试了啊。但是这个十一节就有点像这样子，这个罪来啊。就像一只大棕熊来，那你自己是死的，他就拿你没办法。但是第十二节不太一样，容罪在 我的身上做王，这个必死的身上了，这个是一个形容这个身子，对不对？
嗯
啊，必死的和已死的是一个翻译上的出入是一样的意思呢，还是怎么样？我不太清楚。但是我们现在先把它摆在一边啊，容罪在我的身上做王，这又是怎么回事了？
容罪好像自己还要留个门，留个窗给他。
哎，对，至少从中文的意思来看，这个是有这样的意思啊。
嗯，
我有点半推半就的味道。
嗯，
我装死，你要是不走的话呢，还是可以稍微亲热一阵子，是不是？
他离你还是很近的。
他离你很近，他其实你说我们讲耶和华不打盹不睡觉，那撒旦和罪那更是不打盹不睡觉。
嗯，
他随时出来的，对不对？他随时出来的，你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。这个话也是说得很生动啊，可不可以给我们举点例子呢？因为像就是你前面几次节目常常会在讲说，我们还是有什么样的问题，什么样的问题，这个问题真的是发生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。
嗯，
不会举点例子来，既然我们这么有经验的话，这像罪没看自己是死的，举点例子。还有呢，容罪在我必死的身上作王，这也举点例子。
两个例子，两个。
哎，这两句话当然举了两个例子，没有，这要是能把这个例子举清楚的话，哎，哪怕是像蒙哥上次这种撒尿的例子啊，那也是造就人嘛，对吧？
像罪也当看自己是死。
那我们什么时候像罪没看自己是死的，以至于失败，这可以举出例子呢？这应该每个人身上都有经历的。
嗯，没看自己是死的，经常的
忘了自己是死的。
他就是说认账了嘛，就是说，哎呀，刚才想了不该想的，说了不该说的，哎呀，这是我说的。
对，我这个人就是这样子，是吧？
职场的，嗯，
对对对，他没有再往下讲啊，到底你对于自己所认识的你是不是真你，这些都还没再讲。从大致的立场上来说，我们很容易说，哎呀，这个我就是个血肉之躯嘛，人无完人呐，我就是这样的软弱，我的脾气就是这么坏嘛。那你基本上都是怎么样？你基本的问题就是你不知道你已经死了。
对，他自己就认账，他是不是自己做的，而不是罪做的。
所以以后在哥罗西书里面，保罗那句话实在是很好。你要读那句话，你得一个字慢慢的读，然后天天在心里面读，就是说你们已经死了。其实圣经的金句，下次陆家你去探病的时候试试看用这句话。那个人躺在病床上，病很重了，就跟他说：“你们已经死了。”这种话是很带效果的。你说我们早上起来，哎，门哥最近常常唱这种老调。你早上起来你要晨祷，你晨祷祷告什么东西呢？
我已经死了。
对啊，
体验活着不再死了。
对，我已经死了，这个是靠平常，
嗯，
是不是？你像罪看自己是已经死了，这个不是大熊到了你面前你再看的，就来不及了。是向来就看自己是死的，他就拿你没办法。你要是他来了，你才开始说哦，我现在看自己是死的，那有点来不及了，对不对？还有呢，容罪在我必死的身上作王。
嗯，
所谓容罪在我必死身上作王呢，其实这个例子是很多的。比如说我觉得我现在不应该看球，
嗯，
那我就不看，
嗯，
不过呢我把电视开着，好吧，
不是看球呢，
嗯，
就是看看球的新闻，
那也可以，
体育栏目飘一眼嘛。
对对，像我太太有的时候从她办公室拿点甜点回来，这个你不要吃啊，给小孩吃，那我家小孩不喜欢吃甜的，
嗯，
在桌上摆一摆啊，大女儿不吃，二女儿也不吃，那就谁吃啊？
你呢？
那我就吃，
吃了就胖了，血糖就高了。
那就大女儿不吃，二女儿不吃，就把它扔了，这多可惜！这个叫做这个，我这个容啊是有计划的，你懂的意思吗？哎，为自己就像你讲的，留了一点地步啊。做了一点安排，虽然我是已经死了，我没有要吃，但是到最后没有人吃的时候呢，我就理所当然把它吃下去了。只是他这里讲的很好啊， 你如果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底下还有一个字是什么？使你们。对，你如果先容他，那这个容呢就必然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。哎，不知不觉啊，他就越讲越细了。前面我们说过罪身灭绝，对不对？这个
实际一点的，
哎，他现在开始有说了什么身子的什么私欲。这个私欲在讲到我们怎么让洗礼发挥功用的时候呢，一直到目前为止呢都还没有点出来，对不对？
嗯，
从第六章的第一节一直说都是讲大纲目，现在呢就开始讲到里边去了。
嗯，
哎，罪在我们身上作王，这个作王是怎么个作王法呢？什么叫做罪在我们的身上作王？就是你如果顺从了身子的私欲，那这时候已经讲得很清楚了。如果一个人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死，与他一同埋葬，他出来以后他的身子还有没有私欲了？
有。
哎，对，所以为什么要看在罪的面前看自己？那个自己是讲到自己的什么？仍然有私欲的身子。
嗯，
但是这个私欲呢，你如果信与基督同活，要与基督同活，向神活着，这个私欲好像就没有功能一样的。
嗯，
你的身子就可以一举一动一扬，是不是？有基督的样式，
敬拜、赞美、读经、聚会，
或者是这个吃饭、睡觉都可以。但是它有一个潜在的危机，就是这个身子里边还有一个私欲。这个私欲呢，你如果容罪的话呢，罪就会借着这个私欲啊，借着这个身子啊，又来奴役你。
嗯，
这个叫做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。这必死跟已死有什么不一样？
必死嘛，人人都已死了，一个人都逃不掉了。
必死应该是还没死的意思，对不对？
嗯，快死，快快的死。
明明是已经归入基督的死，但是你说我们的身子死了没有？他没死啊，对吧？要不然我们在这里做节目、听节目，用什么东西做的？什么东西死？听了，那当然是身子嘛，对不对？我们要看自己的身子如同已死。还是回到我们上次讲的那个形容亚伯拉罕的话是非常新约的，亚伯拉罕年近百岁的时候，他自己的身子如同
已
死的。虽然是如同已死，死了没有呢？还没死，那叫什么？必死。你总是难逃一死，在这个死来到之前呢，你身子以及他的私欲还是有可能被罪来利用的。那每次被罪利用，他总有一个开关在你的手上，你开了一个门了，叫做什么？容罪。
嗯，
你第十一节所说的向罪当看自己是死的，如果没有这样看，可以是出于无知啊。第十二节这个容罪在我必死的身上作王，对不对？你绝对不是无辜的，你是故意的。
嗯，
比这个更严重是什么？十三节，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，做不义的器具。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啊？信主的人有没有这样的事儿啊？
有啊。
那当然有了，只是一个人怎么会到这个地步的呢？
就是从第一步发展到第二步的。
对对对，
最终之乐。
嗯，首先他不知道，他不明白，罪身已经灭绝了，我们在罪上已经死了，借着洗礼已经归入基督耶稣的死了，我们已经和他同钉十字架了，我们已经脱离了罪了。这是第一个不明白。第二个呢，对罪让步了，容罪在我这个必死将死的身上作王， 以至于一次两次三次四次不断的去顺从身子的私欲，顺从到一个地步呢，你已经习惯了，你也麻木了，你不觉得这个事情有什么问题了，那个叫做什么，将你的肢体献给罪。你活在这样的境况之中啊，就好像你没受洗一样，好像基督没为你死一样，那个根源问题出在哪里？不知道，不相信，不明白，跟你讲了写在这里呢，也没有放在心里面的仔细的思量，光绕着圈问一些问题，哎，我信主了怎么还这么软弱啊，求主帮助啊，哎，我实在是太软弱了，这都是废话，对不对？好了，那到了这个地步他停住了，然后他反过来讲，不要不要不要，还要什么，他反过来是说什么，祷告，祷告干什么，
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
哎，祷告，祷告底下那个字特别妙，祷告像，对，
像基督，
诀窍叫做什么，像，所以有以前他们讲相声的这个讲究，就是说我如果说你像猴子还没关系，说你像人那就是骂人了，对不对？
像人，
哎，对，因为像的意思就是说你不是
啊，
对不对？你说我是不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？我当然不是嘛，但是信与他同活，要一句一都一样，你要照着比划，那你得比划的怎么样？比划的像嘛，哎，什么叫做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？这句话已经解开了多少年多少人心里的结，他总是在那边等，是不是？我到了这个程度，到了这个功力，有圣灵这样的力量，我就可以有某种的表现，不是不是不是不是。
嗯，这个可能还是跟中国传统有点关系，武侠呀，
关他是什么关系的啊？那些东西也一样，都是从这个旧人的私欲已经变坏了的心思意念，得把它扔了，那在乎相，先相再说。我知道有的基督徒觉得打太极拳呢是不好的事情啊，你就暂且听一听好不好？因为信主实在是跟打太极拳有点像啊，你比划都比划不像了，你怎么能够期望那个太极拳那个健身的效果在你身上有用呢？对不对？你先得像啊，怎么个像法呢？你说我怎么样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？这个很难像，对不对？你要注意到这里有一个很奇怪的顺序啊。因为我们刚才讲一个人怎么样他的肢体会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，他是一层一层过来的，先是像罪，哎，当看自己是死的，
他不会看，他不会看，
哎，然后呢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，使你们顺从身体的私欲，然后最后你把这个肢体就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哎哎哎，讲到另外一方面，这个祷告像的时候，它是反过来的。它首先第一个要你干什么？
第一个就是将自己的肢体了献给神。
对对对，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你先献了再说，这个叫做像死里复活的人。
对，这个身体就是兵家必争之地。
他不是说要容神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啊，使你的身子顺从圣灵啊，然后呢，你的肢体呢就可以献给神作为义的器具。他不是这一个顺序。你有一个明白，有一个知道，有一个相信，像神在基督耶稣里看自己是活的，你就可以直接把自己献给神。那当然熟悉圣经的人就知道了，这个到了罗马书八章的时候他就讲，你们这样做啊，是什么？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，是理所应当的。
十二章，
对对对，没有再别的讲究了。不是说我这个人慢慢圣灵感动我，到了我好到一定的地步的时候，我可以把我的身体献给神做义的器具，哎，可以成为一个神的器皿。
有时候还有一种 说法，就是说一个人呢，你被洁净了，
嗯，
那一定是敬畏神，然后有一些比如说圣灵充满的经历啊，
啊，那当然了，
让道下的浇灌呐、啊，然后你就焕然一新了，
对，
有一个清楚知道重生得救，然后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啊，
对对对对对，这个圣经的教导和我们现在的教导往往就是相反的，
嗯。
那这里尤其还有一个非常宝贵的应许啊，就是十四节的第一句话。十四节的第一句话其实应该连到十三节，这段话给我们念一念啊。
谁也不能做你们的主。
嚯嚯，这个有派头。谁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哦，嚯嚯，我这个人就是罪在做主，对不对？常常就是二主在我的身上相争啊，那最后还是我自己做主，我一做主了，罪就做主，主就不做主了。好好好好好，但这里有一个应许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怎么样使得罪必不能做我们的主呢？嚯嚯，你A 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这么一献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
是的，
对吧？
这是一举一动一样，一举一动全部都献给主了。
这时候我们如果从这十二节的念到这里，看看会不会更明白一点啊？所以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，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，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。这是一段，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，将自己献给神，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，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。
嗯，
你如果这样把这几句话连在一起啊，这前几句话呢就成为一个很清楚的对比了。
每个春天都因你回来，每座山高都露出笑容，蓝天真蓝，海水多美丽，都因你深深的爱。每道晨光都向你颂扬，所有星星齐声说阿门。我心孤能，不能再沉默，发出赞美唱新歌。他的恩典好像生命的河水，有那高山留下的谷，昼夜永流不停，从黑夜到天明，直到万物复兴。他的能力好像宇宙无穷尽，现在天空重要无比，所以我的心绝不停止歌唱，永远唱。